第七章，奴随主贵。所谓前院后院之分，在这里可是泾渭分明的。前院的人若无主上的命令，是绝不可以踏入后院一步的，而后院的人倒是可以随意的到前院来。上一次主上告诉秀儿，他可以随意去前院，就是这个意思。前院多为杂役奴仆，而他话里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明白告诉秀儿，他不在意他去前院找另外的男人。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让秀儿受伤了，同时也明白自己在主上心中不过是发泄的工具。此时的奴儿却是不知道这些的，他现在只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找刘瑾的麻烦。想到他刚才抱着锦缎，曾说过主上吩咐他尽快做出衣裳来，必定是在裁缝张大娘处，于是从后院进到前院，就直直的朝着张大娘的院子里走去。还没进院门，就听到里面张大娘的大嗓门：快一点，主上有新吩咐了。
啊，都手脚麻利点，惹怒了主上，你们也知道后果的。
刘瑾姑娘，你不用着急，坐下喝杯茶，歇一会儿。我已经安排这些小丫头们尽量赶制了。前后两句语气却是大不相同，前面一句那是霸气十足，可后面这一句就听出来陪着小心了。奴儿一憋嘴，张大娘这种做法让她心里好不甘心。上一次他来这里让他赶制衣裳时，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心里感觉受到差别对待他，气冲冲地跑了进来。正巧看到刘瑾坐在那里，正端起茶来要喝，他伸出手就打向了刘瑾端茶的手，一碗茶就被打落在地，茶碗碎了，滚烫的茶水就洒在了刘瑾身穿的裙子上面。
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凭你一个贱婢，你怎么敢？
这个该死的丫头，怎么敢和刘瑾姑娘放肆？裁缝张大娘那本来的大嗓门，霎时竟然又高了几分，一双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能裁剪出那么美丽衣裳的大手，就对着奴儿的脸打了过去。果然是一报还一报，奴儿刚才打了刘瑾，这会儿就因为刘瑾被打了。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就凭你这个丫头太放肆了。别觉得你表姐如今得了主上的宠爱，你就可以踩在我们头上了，还早着呢。
奴儿气不过，一只手捂着被打的脸，另一只手指着正在抚弄打湿了裙摆的刘瑾。
他不过是个贱婢，做的也不过是伺候着被关着的人，为什么你对他就不一样？
奴随主贵，这句话你懂不懂？什么叫关着的人？
我只知道这批才送进来的锦缎都是最新的，颜色最好看的，可是主上却说这些都要给你嘴里说的那个被关着的人做新衣裳。
不仅如此，还要赶制成同色的纱帽。敢问你那位现在正得宠的表姐有这份恩宠吗？
一句话就把奴儿问得哑口无言。他看向厅堂的另一边，几排长桌前坐着的都是绣工，他们这里吵闹的这样热闹，他们都没有放下手中活看热闹，一个个紧张的忙着手中所做的。奴儿站在那里气得牙痒痒，因为这会儿张大娘骂完他就把他撇在一边不去理会，而是硬拉着刘瑾去了里间换衣裳去了。他被冷在那里没人搭理，最后只好把气撒在那些给正在做活的绣工身上，拉起靠他最近的那一个打了一巴掌，把正在缝制的衣裳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之后扬长而去。林星颖不管怎样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是住在一处小山顶，山并不高，
但也是如此放眼望去最高的所在。面具男子带着他，不只是踏出了那道门，更是直接将他带离开了那处占地不算小的院子里。
我一直待的地方是我的别院。
听他恢复正常的声音，让林星影忍不住转过头看他。
怎么，难道我就应该是那样沙哑难听的声音？这才是我真正的嗓音。
哦，不是，只是有些奇怪。林星影回过头，不再去纠结他究竟是用何种声音和自己说话。对于林星影来说，出来了，重见天日，感受到周遭大自然的一切才是最重要的。他第一次见识这里的美景，只看一眼就爱上了这里。居高远望，满目的绿色，中间点缀着五色小野花，好一幅自然美图。他顾也不顾身边的面具男子，就快速地向着前方跑去。男子吃了一惊，以为他要逃，正要施展轻功去抓住他，可是下一秒他就站住了，就站在原地看着他眼中的朝云郡主的另一面。此刻的他十足的小儿女神态，奔跑着一路向下，跑进了野花丛，胡乱的摘了一堆，几下就整成了花环戴在头上。林星影顶着花环转过头，对着面具男子笑，看到他的笑颜，面具男子觉得满目花海也不如面前的他美丽。此时的他犹如精灵一般灵秀娇美，让他移不开目光。他终于走向他，这一次十分自然的一只手揽住他的腰，另一只手牵起他的手。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把眼睛闭起来。
林星影心中对于他所说的地方充满着期待，所以不会因为抗拒而抗拒，乖乖地闭上眼睛。耳朵的呼呼风声告诉他，他又这带着他飞了。渐渐的，耳边的风声被轰鸣声所替代，林星影按捺不住好奇的心，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立刻就被眼前的一切吓住了。他竟然带着他站在一处大石头上面，这块石头在一处河流正中，但这不是最让林星影被吓到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这条河流到了这块石头之后就变成向下，也就是林星影差不多等于站在半空中，脚下就是河流急转直下，水花四溅的瀑布。认识胆子不小的林星影也被吓到了，两只手一下子紧紧抓住身旁男子的衣襟。
这里美吗？
美，很美，可是也好危险。
美丽的背后往往透露出危险。
听着他喃喃说出这么一句，林星影忍不住地看向他，手情不自禁地伸向了他的面具。他突然好想看看他，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男子，谜一样的人，谜一样的身份，还有让他谜一般的迷恋的感觉。林星影突然感受到了心中的悸动，天啊，他竟然真的爱上了这个囚禁他的男人。曾经在书里看到斯德哥尔摩效应时，说在心里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怎么可能呢？可是现在，当这种感觉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林星影才深刻地体会到。手被阻止住了，似乎他的行为一下子打破了之前的美好气氛。面具男子没有说话，可是林星影就是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下一秒，面具男子行动了，竟然带着他飞身跳了下去。林星影吓得尖叫起来，伴随着他的尖叫声的是男子的哈哈大笑，最后的是扑通一声的落水声。他是疯子，一定是。 这是林星影在落水前或是落水后脑海中存在着唯一的一个感觉。林星影再次恢复神智，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水中，只是和刚才又不太一样了。水下的他是没有穿衣服，而身边的他也是一样，只是让林星影失望的是他还是戴着面具。他的心中忽然有一种感觉，也许哪一天他肯在他面前摘下面具，才能代表着真正的靠近。而现在他虽然紧紧抱着他，可心里还是在拒他千里之外，至少他是不信任他的。
是不是一直在心里想着要不要真的把我送给别人？
不经意的这样一问就很自然地从他口中说出，身后的他身体明显一僵，不过当火热抵在他的尾骨处时，他听到了他的回应，
你是我的，永远都只能是我的，就算我不得不把你送出去，早晚有一天你还是要回到我身边的。
林星影咬着嘴唇，眼泪滑落，原来所有的情动也抵不过他心中的图谋。可是他不知道他是林星影，不是朝云，对于他来说放手就是放手，没有回头。隔日一早，林星影被面具男子带回了别院，重新回到了那无窗的房间。倔强的林星影开始了消极的抵抗，每天懒在床上不想起身，茶饭不思，对于一切都提不起兴致。那固执的又穿回来了在他眼中艳俗的桃粉舞衣，那件水蓝色的被他扔到了一边，就连被绣工们加急赶制的新衣也是如此，扔在一边看也不看。
为什么不吃东西？
林星影不吃东西的事情怎么可能瞒住面具男子？终于他开始质问他了，只是他背转着身体躺在床上，对于男子的问话置若罔闻。
在这里没有人敢忤逆我的意思，你给我起来。
面具男子大力地把林星影从床上拉起来，接过一边刘瑾递过来的粥，愣是在刘瑾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往林星影的嘴里灌着。林星影硬是咬紧牙关不张开嘴，可是奈何这点小伎俩会在会武功的他面前实在不够，他大手一捏下巴就不得不张开了嘴，手已经放了一会儿了，所以幸好不是那么烫了。可是即便如此，这样被人愣往下灌也呛得他难受。粥碗刚一挪开，林星影就立刻趴在床沿连咳带吐起来。
你吐出来我也会再逼你吃下去的。你混蛋。
咳到气短无力的林星影抬起头倔强地骂他。两日光景，两人一同出游的美好就荡然无存。即使隔着面具，刘瑾也感觉到主上的怒气。他攥紧拳头，把牙一咬，眼一闭，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主上，贱婢求主上饶过姑娘吧，刘瑾会伺候好姑娘的，让姑娘进食的。
哪知道面具男子连头也不回，直接一把。
知道自己下贱，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别看面具男子怎么折磨自己，林星影只有消极抵抗的份儿。可是事关刘瑾，在林星影的眼中，刘瑾算是他来到这里认识的第一个同性朋友。看到刘瑾被打，林星影本来浑身无力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跳下了床，奔向了被打翻在地的刘瑾身边。
只会对女人发脾气，我看不起你。
扶起刘瑾，林星影抬起头看向高高在上的面具男子，
咬牙切齿地说。下一秒，手腕被拉住，林星颖硬生生地被面具男子从地上拽起来。
我说过，在这里不许有人敢忤逆我，我看不起你。
这一次，林星颖与他近在咫尺，他昂着头，不屈服地与他对视着。他从他眼中看到了怒气，他心中是有些害怕的，只是因为心中的委屈与愤怒，还有一些他说不清的情绪，刺激的他完全没有去想与他作对的后果。在他看来，不过就是受他折磨嘛，反正他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因为他想要留着完好的他送给别的男人。可是千算万算，他没有想到面具男子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林星颖豁出去了，只是心存侥幸，想着他不会对他太过分。可是他忘了，他不是什么好人，他其实是个恶魔。面具男子一下子甩开林星颖，伸出手就拽住了倒在地上的刘瑾，就这样硬生生地把他往屋外拉。
你住手，你要把他带去哪里？
伺候不好主人的人留着也没有用处。
你放开他，是我自己不想吃东西的，不关他的事情。
林星颖万万没有想到面具男子竟然会从刘瑾身上下手，朋友一直都是林星颖的软肋。虽然之前就是几次被朋友所伤，可是他在再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直冲过去。
那也是他伺候不尽心，不周到。总之，留他无用。
你这是迁怒。
情急之下，林星颖脱口而出，面具男子终于站住了脚步。
随你怎么说，你很聪明，知道你对我大有用处，可是他对我来说可有可无。
说完这个，他加快了脚步。他的话不仅吓坏了林星颖，更吓坏了刘瑾。林星颖不知道这面具男子的残暴手段，可是刘瑾知道的。
主上，饶了贱婢吧，贱婢一定会好好的伺候姑娘的，饶了贱婢吧。
面具男子对于刘瑾的苦苦哀求丝毫不为所动，他恨自己对于朝云太过心软了，以至于他恃宠而骄，不立威，他相信他在以后是不会按照他说的去做的，这对于他之后的计划实施可是不利的，所以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知道厉害。不由分说，面具男子就这样一路拖着刘瑾往前院而去，而林星颖心里越来越慌，就跟在后面一路小跑紧追着。这一路上，刘瑾惊慌的哭声和求饶声惊动了整个别院的人，大家看到是主上扯着一个婢女，深知此时让主上见到必不是好事，都尽量躲得远远的。可能是很快的，他们就接到命令往前厅集合，因为主上有事要交代。在别院里当差做活的，对于主上的喜怒无常是早就深有体会的，看到主上拖着一个婢女，就知道这女子基本上可以算是个死人了。所有人站在前厅都低着头，看着前面地上匍匐在主上脚边的已经发髻凌乱的看不清面容的女子，他们知道不能抬头，因为主上身边还站着一个被主上强行遮住脸的女子。最先赶到的人甚至还听到了主上与这女子的争执，
给我把脸遮上，你答应放过她，
你竟敢和我讲条件，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她。
虽然与她相处不久，但还是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的，害怕刘瑾真的被杀的林星颖只好听从着。 被他用轻纱把整张脸给遮了起来，但是没有得到他的肯定和答复会放过刘瑾，林星颖还是不放心，被遮上脸之后又急忙旧事重提，
放过他吧，你根本就是在迁怒于他。
哪知道他不说这句话还好，才说完这句话，就见面具男子把瘫软在地上的刘瑾在众人面前一甩，
他赏给你们了，若是还能活着，随你们处置。
他的话让原本因为被拖了一路连惊在下已经半昏迷状态的刘瑾一下子惊醒，尖叫一声扑倒在面具男子面前，
主上饶了贱婢吧。
可是面具男子却连看也不看他，反而是看向站在前面的这一众仆役，
刚才是谁在小声嘀咕，给我出来。
所有人头低得更低了，可是却是没有一个人会笨到主动站出来，面具男子却是指着人群中的一人，
你给我出来。